谢密，字宗元，摄州摄县人，自称是东晋太保谢安的第27代孙。年少时好学，有志向节操。贾黄忠担任宣州知州时，一见到他就认为他是奇才。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担任大理评事、青川县知县，后调任张明县知县，升任著作左郎。端拱初年，任殿中丞，进献自己所著文章十编、古今类要30卷，被召到中书省考试，以直使馆的身份获赐飞衣。当时上书言事的人很多，皇帝下诏给阁门，说如果不是涉及非分期望的奏书，才允许接收。从此言路逐渐堵塞。谢密直言上书陈述这样做不可行，并且说边境有战事，民政没有安定，即使狂夫的话，圣人也会从中选择。如果加以责难并拒绝接受，那么四方的聪明智慧将会被遮蔽。希望采纳其中可行的，拒绝不可行的，这样或许能让众人诚恳的心意上达天听。又说国家的图书大多次序混乱，唐朝景龙年间曾经分京史即为四库，命令薛稷、沈全七、武平一、马怀素分别掌管，希望遵循这个旧例。于是皇帝命令直管官员分别掌管四部，让谢密掌管集库，改任左正言出使岭南采访。淳化二年，长时间干旱，谢密再次上书议论时政得失。当时王禹称上奏说，请求从今以后众官拜访宰相，必须在上朝结束后于正式堂进行，枢密使一起作陪接见，以此来杜绝私下请托。皇帝下诏同意。谢密上奏说，我看到明确诏令不许宰相、枢密使接见宾客，这是怀疑大臣有私心。上书说，任用贤人不要怀疑，除去奸邪不要犹豫。张说对姚元崇说，对外要广交人物，对内要谨慎侍奉君主，这才是真正大臣的礼节。如今天下极其广大，政务极其繁多，陛下将聪明才智寄托给辅政大臣，如果不接触下属，怎么能全部了解外面的事情？如果让在兜堂等候接见，那么众官请求接见咨询事务，几乎没有脱衣休息的时间。如今陛下统辖天下，总揽英才，朝廷没有花言巧语的人，地方没有姑息纵容的臣子，为什么怀疑执政大臣做衰败时代的事情呢？王禹称不明大体，胡乱陈述。太宗看完奏章，立即追回前一道诏书，并将谢密的奏表送到使馆。适逢修整正殿，用了很多彩绘装饰，谢密又上书劝谏，皇帝立即命令改用丹萼粉刷，并且嘉奖他的忠贞，任命他为左司谏，赐给金子钱30万。一天在便殿得到召见应对，太宗称赞他正直敢言。谢密上奏说，陛下从谏如流，所以臣能够竭尽忠诚。过去唐朝末年孟昌图早上上书劝谏，晚上就被罢官借鉴钱袋，这确实是取乱之道。太宗感动了很久。当时群臣上殿议论事情，既已批准他们的奏请，就可以直接下达有关部门，这很容许讥诮虚妄。谢密请求从今以后，凡是正事送中书省，机密事务送枢密院，钱粮事务送三司，复核上奏后再执行。皇帝同意了。不久判三司盐铁勾院，奉命借送国子监的举人，因为触落的人很多，这些人聚在一起喧哗辱骂，怀揣瓦片等候谢密出来。谢密知道后，偷偷从另外的路进入使馆，好几天不敢出来，请求当面陈述。太宗问，什么官的仪仗队伍严厉整肃，让都城里的人害怕躲避？有人回答说是御史台杂事，就任命谢密为余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上元节观看灯会，谢密特别被召见参与，从此成为惯例，转任金部员外郎，充任盐铁副使。不久魏禹担任盐铁使，他是谢密的岳父，因为亲属避嫌改任度支副使。趁交祀的机会，逐条上奏军事赏赐的数量。太宗说，朕令惜金帛，只是为了准备赏赐罢了。谢密于是说，唐德宗诸子之乱，后唐庄宗马涉之祸，都是因为赏赐军队不丰厚导致的。如今陛下对自己很节俭，赏赐特别优厚，实在是历代难以做到的。不久与王冕一同摩勘金朝官。太宗勤勉治国，每次在长春殿处理完政务， 又到崇政殿亲自决断，太阳偏西了还没进御膳。谢密说，请从今以后长春殿退朝后用膳完毕再到便殿听政。没有答复。不久掌管三班，通进宁台司，出京任湖州知州。两次升迁后任主客郎中、国州知州。真宗初年，边境人多次入侵，谢密上书说，臣私下考虑，圣上心里最迫切的是希望天下早晚太平罢了。雍熙末年，赵普抄录唐朝姚崇的太平时事进献。不久，赵普再次担任宰相，当时人们认为达到太平盛世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。后来赵普生病，加上辽国骑兵骚扰边境，就因循没有实行。如今北方边境安定，李继迁请求归顺，那么就可以在今日实行了。臣认为先朝没有完全实行的是等待陛下。陛下自从登基以来，边境没有用兵，西北安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年年丰收，那么太平的景象又哪里遥远呢？至于省去不紧急的事务，削减繁琐苛刻的政令，抑制奔进钻营，招纳直言，这些都是达到太平的方法，又哪里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差呢？议论的人有的说，如今用兵与开元不同，而且开元时边境戎狄很强盛，唐明皇最终还是与他们和好。至于汉高祖也是这样，这都是委屈自己来安定天下，怎么能因为轻视大国而争一时之气呢？请用近世来说，往年征讨交趾，朝廷军队一旦出动，南方几乎动摇。先皇认为得到他没有用处，放弃他确实便利，等到授予官职作为藩平，至今仍然逃窜潜伏。时近末年，以与契丹讲和为耻，于是导致天下大乱，怎么能算是强大？有人说，敌人所喜好的是女色，所贪图的是财力，其他的没有什么智谋。先朝平定北汉之后，如果不用兵对付他们，只给财帛，那么幽蓟之地不久就会纳土归附了。考察这些，就知道他们的情形古今一样。汉高祖、唐明皇所用的计策，正可以用来收买他们的心。臣看到最近诏书，因为不逞之徒所陈述的都是民间小事。臣听说古代先哲圣王询问樵夫考察浅近言论，是因为担心视听被蒙蔽，所以采纳这些来了解物情，但也很少实行那些事情。先朝有侯莫陈利用、陈廷山、郑昌嗣、赵赞等人喋喋不休，利口善辩，依靠先帝的圣明聪慧，不久就铲除了他们，但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了。臣又听说辅佐时事协助君主建立万世基业、制定不可动摇策略的人，一定要依靠老成持重的人。至于像周成王、周康王刑罚搁置不用，是因为任用周公、少公。汉文帝、汉景帝清静无为，不改变萧何、曹参的成规。唐明皇的太平盛世也依靠姚崇、宋璟。精炼国政，斟酌王法，没有听说市井小吏、奔走尘埃的官吏可以担当此任的。希望陛下考察古代任用贤人达到太平的道理，那么贤人也一定会尽忠竭力来辅佐完成太平的治理了。咸平二年，调任同州知州，任满回京，掌管古司，登文院。咸平五年，与陈述一同掌管贡举，又掌管通进银台司、加官刑部、出京任两浙转运使。近来的制度，文武官员告老退休都升官阶，县令陆氏参军授予朝官，并给一半俸禄。谢密说，请从今以后70岁以上请求退职的，允许退休。因病以及任职期间犯贪污罪的，听任其自便。皇帝下诏同意，调任福州知州，任满回京。百姓怀念他的仁爱，刻石来纪念他离任。转任兵部郎中，又掌管省官院，直招文官。担任荆南府知府，改任襄州知州，升任太常少卿，又建议大夫，判例不全。大中祥符五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谢密性情端正耿直，但喜好方外之学，病重时穿上道士服装，端坐着去世。皇帝听说后感叹惊异，派人前往吊唁抚恤赏赐，录用他的儿子谢衍为太常寺奉礼郎，谢炫为江左监主簿。谢衍官至太子中舍。孙和，字汉公，蔡州汝阳人。祖父孙毅、唐末秦宗权占据蔡州，强行征召他做幕僚。孙毅假装有病不答应，回到家中以教书为业， 父亲孙雍，字鼎臣，显德年间进献赞圣策九篇，引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迹，以魏征自比。得到召见，进言说，武力不可滥用，赋税不可太重，奢侈不可放纵，欲望不可太过。周世宗认为他的话很奇特，命令中书省考试，补授开封兵曹院。建隆初年，担任河南县主簿。太平兴国六年，鸿胪少卿刘璋推荐他的才能，改任左赞善大夫，历任殿中丞、龙州知州后去世。孙和十岁识懂音韵，十五岁能写文章，专心致志喜好古代，写文章一定以经义为本，在贡举名册中很有声誉。与丁谓齐名关系友好，同辈称他们为孙丁。王禹偁尤其器重他，曾作《两晋名臣赞》《宋诗》二十篇，《春秋义》，尊儒教仪，闻名于当时。淳化三年考中进士，开封府、礼部都是第一名举荐，及第又考中甲科，脱去布衣，担任将作监丞、陕州通判，被召入直使馆，赐妃衣，升任秘书丞、京西转运副使，历任右正言，改任右司谏。真宗初年，孙和进献五项建议：第一，请求选择有方略的儒臣统帅军队；第二，请求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子弟在太学学习，贫寒杰出的人由州郡推荐，而禁止投递名帖自我推荐的人；第三，请求恢复制科考试；第四，请求实行乡饮酒礼；第五，请求根据能力授予官职，不要因恩庆惯例升迁。皇帝看了认为很好。咸平二年举行入阁的旧礼，孙和按次序应当代制，进献奏书说，六卿分掌职责是国家的根本大权，有吏部考核政绩培养人才，有兵部检阅车马整治武备，有户部离政版图增加财货，有刑部严明纪律诛杀暴虐，有礼部祭祀神灵选拔贤能，有工部修缮工事修筑堤防，六种执掌兴霸，而天下的事务就完备了。所以周朝的会府、汉朝的尚书是各种政务的根本，统领百司的纲纪。尚书令、仆射率领他们的下属、丞、郎分别执行，二十四司分明如众星拱卫，郎中、员外郎管理各曹，主事、令使承办事务。四海九州这么大，就像网在纲上。唐朝兴盛的时候，也没有听说另外分设吏权、创制使名，而军需物资能够取足。等到唐玄宗奢侈之心萌发，征发已经很多，租调不够，于是萧景、杨昭开始以户部判度之，而宇文荣担任租调地税使，开始打开牟利的孔道，从而构成祸患的阶梯。到了肃宗、代宗时期，各部门的职权完全废弃，而谈论利益的大臣在其中攘臂争权，于是叛乱不断，经费不足，被军期所迫，被国际所逼，用来解救当时的危急，最终以权宜之计来处理。五代时间短促，没有谁考虑这个。如今国家三位圣主相继，各种兵器不用，太平的基业垂统立志就在这个时候了。应当把三司使的使额归还给六卿，谨慎选择一位户部尚书专门掌管盐铁使的事务，让金部郎中、员外郎来判理，又选择本行侍郎二人分别掌管度支、户部使的事务，各自以本曹郎中、员外郎分别判理。那么三使和判官虽然省了，其实并没有省，仍然命令左右司郎中、员外总管账目分别勾稽查对为师，职守有常规，规程已经确定，那么禁用没有聚敛的忧虑，退任有详练的名声，州官和唐代的制度可以恢复了。这件事并不艰难，在于陛下实行罢了。这年冬天，跟随皇帝到大名府，皇帝下诏询问边防事务。孙和尚书说，陛下即位以来，训练军队选择将帅可以说很多了，以汉高祖的大度，加上萧何、曹参的赤诚之心，神武超过历代帝王，精兵比前代多一倍。那些分掌兵权、手持斧钺的将领，本来应当以身先士卒为心意，以贼寇遗留军父为耻辱，但是各城相望却坚壁自守，手握强兵，做着违背既定的谋划，于是让敌人得计，如蛇屎般肆意横行，焚烧劫掠我郡县，掳掠我百姓。陛下抒发人神的愤怒，怜悯和硕的百姓，于是亲率六军亲临澶州、魏州，天威一震，敌军四散逃跑。虽然镇州、 定州的道路已经打通，但德州、地州的烽烟还未平息。这大概是将帅或者不得其人，边防奏报或者有所拥塞，临近不相互救援，粮草需要等待运输所导致的。将帅怎么样？有的恃勇无谋，有的嫉妒功劳玩忽寇贼，只保全城堡不体恤人民。边奏怎么样？守边的臣子巩固俸禄，守住官位，城池被焚烧劫掠，不以实情上报，老幼被杀伤，假托说是其他盗贼。不救援怎么样？沿边州县城垒交错，如同辅车唇齿相依，如同头目手足互相保卫，却借口兵少不出兵，或者等待上座批准才行动。等待运输怎么样？敌军骑兵往来如狂风飞鸟般迅速，带着干粮跟随，万辆战车才出发，等到我们到来，敌军已经逃走了。这四项是当今急务，选择将帅不如在文武官员之内参用谋臣，防止拥塞不如凡事边防奏报，必见时当面询问，联合救援不如用军令督促，允许他们自行决断，运输粮草不如轻装急进，与敌人的敏捷相抗衡。现在陛下已经驻扎在邺城，契丹终究不敢有南侵的念头，所担心的逐步侵吞的只有东北没有防备的城池，修缮完善四周防御不可不谨慎，而且风邪有毒，豺狼贪得无厌。如今契丹西面畏惧我朝大军，北面没有归路，困兽犹斗，事物不可轻视，残余的敌人或许尚未被诛灭，奔袭突击也应当预先防备。黄河的渡口处处都有，也希望酌情屯驻禁军，扼守要害之地，那么请求和平的使者不久就可以等到了。真宗看了之后嘉奖了他，等到父前逗留观望没有功劳，何某又请求斩杀父前以儆效尤，不久全任户部判官，出京担任京东转运副使，又献上奏书请求选择州县首令，裁减三司冗员，选拔法官，增加俸禄待遇。没过多久调任两浙转运使，加授起居舍人。景德初年轮换回朝，探太常礼院，不久与朝囧陈尧咨一同被任命为知制诰，赐金子，掌管三班院。何某先前已经患病，勉强处理职务，一天在皇上面前奏事，奏牍掉落在地上，弯腰捡起来又掉落了护板，有司弹劾他失仪，下诏赦免了他。何某惭愧，上章请求改任少卿监，分司西京养病，皇上不允许，只是赐予休假，派医生诊视。医生劝他艾灸，何某回答说死生有命，最终没有听从。这年冬天去世，年仅44岁。皇上在澶渊听说后怜悯惋惜，录用他的儿子何延为大理评事。何某崇尚名教，勤于结交士人，后辈中有文采的一定加以称扬，但性情狭隘急躁，不能容忍别人，在这又专门科研刻薄，周俊以此为患，爱好学问，著有博史通10多篇，有文集40卷。弟弟何景，何景字灵锦，年少时勤于学习，与何某在当时都有名气。咸平元年考中进士甲科，兄弟连续在贡举中名列前茅，时人认为荣耀。初入仕任舒州团练推官，适逢下诏举荐贤良方正之士，诏安人将何景的名字上报，对策进入第四等，提拔为光禄四丞，直及贤院，不久之郡一县。景德初年拜太子中允，开封府推官，赐妃衣。北部边境请求结盟，派遣使者互相聘问，何景首次担任国母生辰使，改任本府判官，迁右正言，知制诰，赐金子，同知审官院。这年冬天永兴军孙权召请求代替，真宗想选择巡粮官吏担任，御笔书写边肃和何景二人的名字给宰相看。有人说何景曾担任京府副职，熟悉民政，于是任命为永兴军府知府。何景淳朴忠厚，为政很宽松，曾下诏告诫他，大中祥符元年加笔部员外郎，轮换回朝，知审行院。不久拜右谏议大夫，集贤院学士，全知开封府，改左谏议大夫，出知河中府。回朝后又临审行院，久居官位，尽给侍中。天禧元年正月去世，享年49岁。录用他的儿子大理评事和合为卫尉四丞。 何锦性情端正诚实，中立不争，专心儒学，士大夫推崇他的品行，有文集五十卷。何锦的弟弟何佑也考中进士，官至殿中丞。朱台福字拱正，眉州眉山人。父亲朱父考中拔萃科，历任度支判官，在殿中丞任上去世。台福年少聪颖，十岁能写文章，曾作《黄山楼记》，世人朋友称赞他。长大后善于辞赋。当时太宗廷试贡士多提拔敏捷快速的人，台福与同辈考试，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一篇赋。淳化三年考中进士甲科，出任江左监丞，通判青州。召入直使馆，赐妃于带，在迁秘书丞，知郡一县。咸平元年与杨历、李若拙、梁浩同之共举，不久以京府旧僚的身份提拔为太常博士，出京任京西转运副使。当时北部边境为患，台福上言说，我听说蛮夷扰乱华夏，地点有记载，商周以后多次成为边患，或出兵征伐，或和亲修好，历代经营，这些是良策。至于秦朝修筑长城而百姓反叛，汉朝远绝大漠而海内空虚，逞一时之志，一笑万代，这样的前车之鉴不远。近来晋朝失政，中原离乱，太祖深刻借鉴王古，采取折中之策，与民休息，派遣使者往来。二十年间很少听说入寇，大量省检戍边士卒，不兴出塞之兵，官房安宁，府库充实，确实深得治愈之道。幽蓟之地确实是我疆土，还隔着一统，应当开拓。太宗平定晋以后，乘着兵势将要夺取它。人虽协同谋划，但上天未厌乱，螳臂当车，因此延缓了天讨，再次兴师吊民伐罪，又成了千言之意。从此以后，大肆逞凶，杀掠军民，攻拔城寨，长驱深入，无法禁止。当时以黄河为边塞，而赵魏之间几乎不是国家所有，既然阻绝了河好，于是进行防御，屯驻士马，增加将帅，粮草飞运，金帛输送，善给赏赐，不可胜数。因此国家的财货在河朔地区匮乏了。陛下承受天命，与万物更新，祭迁受节，离环加爵，都命令使者镇抚其邦。只有那契丹未加恩泽，这不是柔远能耳，昭示王道无偏的做法。如今丧期将近，中外引颈观望，听候得音。臣愚以为应当在此时赦免契丹之罪，选择有文武才略，熟悉边境，能言善辩之事，作为一介使者，以四位扶除与邻国修好，前往告谕他们。他们十年来不再犯塞，以臣估计力量不足，内心想归顺，但未得其机。如今若施以天赋之人，假以来朝之便，必定欢悦慕意，遣使朝贡。于是与他们尽弃前恶，重寻旧盟，以获财利诱，允许官事贸易，如太祖旧例，使他们怀恩畏威。那么两国既和，无北顾之忧，可以专心西方边境，祭迁自当急心而束手，这是一举两得。朱台福又自己请求前往出使，当时的舆论认为正确。咸平二年春，旱灾，下诏求直言。台福上书，请求重视农业积存粮食，任用将领选拔士兵，谨慎选择首令，考核政绩升降，减轻徭役，节约开支，平均赋税，慎用刑罚，责成大臣，共图治国之道。奏书呈入，下诏褒奖答复。入朝任盐铁判官，改判户部勾院，拜工部员外郎，换度支判官。景德初年，郑文宝任陕西转运使，有人说他虚张声势，声势调台福代替他，仍赐金子。台福俊爽好谋，但很以克岁为禁职。与杨谭共事，杨谭颇想因循旧制，台福则更改烦扰，议事不合，互相上奏攻击，以不协调闻名，命御史查问情况。九月，调台福之颍州，杨谭之随州。三年，召回，正逢执政中有不喜欢他的人，又出之洪州，在船上去世，年42。赐其子朱公佐同学究出身，赐钱20万。台福好学，敏于作文，喜欢言喻后辈，有文集30卷。朱公佐及台福弟朱昌福，在大中祥符年间考进士、廷试都得了第5名。 起初昌福登科，宰相说昌福就是台福的弟弟，皇上于是说台福有文学及著述可取，非常感叹哀悼他。公佐去世，又以次子朱寿龙是将作监主簿。昌福官至屯田员外郎。七伦字仲言，应天楚丘人。父亲戚同文，字文约，字有传。伦年少时与兄戚为以文行之名，专心古学，喜谈名教。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，出任沂水主簿。核查户籍，查出逃户脱漏租税的很多，调之太和县。同文在随州去世，伦徒步奔丧千余里。不久下诏起复任职，就地加授大理评事。江外百姓显汉多诉讼，作育民诗五十篇，利用时俗耳目之事，以身规劝教诲，老幼多传颂。每年时节一定与玉球约定，放归祭祀祖先，都按时返回。迁光禄城，因在陈州审理案件失实，免官。注李道平十二篇，钱若水、王宇称身为赏识。很久后复授大理评事，知永嘉县。境内有碑堂之力，疏浚修治，以防备水旱。复为光禄四城，转运使又上奏其政绩，接连下诏褒奖。真宗即位，转著作左郎，通判泰州。将要出发，秘书监杨辉之推荐他文学纯景，适合在馆阁，任命为秘阁校理。受诏考教司天台直官，制定州县直田条制。下诏馆阁官县旧文，皇上赞赏七伦所著，特改太常丞，不久判古司，登文院。拿出内府民帛购买边粮，下诏七伦乘一车前往均衡市场。景德元年，判三司开差司，赐妃于代，改盐铁判官。尚书谈论边事，很受嘉奖。十月，拜右正言，龙图阁代制，赐金子。当时初设此职，与杜浩一同任命，人们都认为荣耀。伦久任州县，留意吏事，每次在便殿请求奏对，说话一定很久，有时夜间召见，多有陈奏。不久上奏说，出纳县替是王臣之任，张书奏议是谏者之职。臣屡次蒙召对，都延长数刻，屈万圣之尊，皆一介之事，圣德渊深，包纳荒秽，体谅臣至于不罪触犯，怎敢沉默不言。仅摘取十件涉及治本的事，付于张左，一曰王基官府，二曰五等封建，三曰恢复治科，四曰重重国学，五曰开辟矿土，六曰修民共举，七曰任用大臣，八曰设置平敌，九曰增加湘军，减少进兵，十曰修纂六典令事。辞颇深切，皇上嘉奖。二年，与赵安仁、朝炯、陈冲、朱逊同知共举，伦上言取士之法，多有规制，都采纳了。参与修撰册府原规，适逢设置官员总管在京诸司事务，共130司，命伦与刘成规共同领其事。判鸿胪寺。此前群臣奉诏葬，公司费用没有定事。伦上言此事，诏令与朝炯、朱逊、刘成规校定品质之差，定为制度，于是遵行。伦认为三公、尚书、九列之任，唐末以来有司见繁，纲目不一，认为应当采通礼、六典令事，比类严格，著为大典，时论称赞。进至右司谏、兵部员外郎。当时下诏禁止群臣匿名上封及非赐升殿奏事，伦说中党之人应当开讲言路，若疏远之事，尤其难于请对，皇上很嘉许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掌管吏部选试，皇上出授灵文，伦上书说陈远基典籍，历考密文，验证灵印垂祥，观察天人相接。陛下继承二圣大业，开启万世宏基，勤行启道，公莫思源，上天降见，瑞蝶昭示，同是灵明之戒，以恢弘累世之祥。其请下诏有司，速修大寺，再命侍从摹写祥符，刻于美玉，藏于太庙，另以副本密藏宫中，传世万世，不敢懈怠荒废。然臣恐流俗幻惑狂谋，以人鬼之妖辞，乱天书之真旨。福望端守元符，凝神正道，以达天赐，以会黎明。这年冬天，封泰山，命伦同嫉妒发运势。李成迁户部郎中， 直招文馆，待至如故。受诏同编东风祥瑞封禅记，适逢提高待制之志，又兼集贤殿修撰，建议修饰殿仪，颁行天下。立长平仓，隶属司农寺，以平抑鸣笛，都听从。曾在龙图阁宴饮饯别众放，召近臣作序，皇上看伦所作，称赞他有史才。三年升任枢密直学士，皇上作诗以示宠爱。祭祀焚阴时，又兼任发运使的职务。没过多久，出朝任杭州知州，就地加授左司郎中。适逢钱塘江潮水成灾，于是设立扫案，用木桩和石块代替原来的柱石结构，虽然避免了水患，但众人颇多非议他的变法。胡泽当时担任发运使，曾住在杭州，行为放纵不检点，与李普交情深厚，伦一向厌恶他。通判吴耀卿是胡泽的同党，窥探伦的动静，秘密报告给胡泽。胡泽当时受到当权者的亲近，于是共同收集伦的过失，将伦调任扬州知州。扬州也在李普、胡泽的巡视辖区内，他们逼迫得更加急切，伦请求改任偏僻的州郡，调任徐州。八年，与刘宗一同被罢免学士之职，授任左谏议大夫。任满还朝，又任青州知州。当年饥荒，打开官仓救济饿死的人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。调任运州知州，王尊会任劝农副使，曾在西部边境任职，家眷住在永兴，家中不守礼法，事情将要败露，知府寇准为他平息了。伦因为开玩笑的话涉及寇准，王尊会发怒，认为玷污了自己，于是上奏说伦诽谤朝政，因此获罪，被贬为越州团练副使，改河州。天禧四年，改任保靖军副使。这年冬天，因病请求回归故里，改任太常少卿，分司南京。五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伦笃好古文经学，善于谈论明理，喜欢谈论明政，但颇为迂阔，与兄长为友爱深厚。为去世时，讣告传来，悲痛的数日不食，与朋友故旧交往，以信义著称。有世子来谒见，必定询问他们的学业，探访他们的志向，根据才能加以诱导教诲。曾说告老回乡后，能在乡里讲学10年，也可以弘扬正道，济世利民。大中祥符年间，相继修订礼乐仪文之事，伦都参与讨论，与陈鹏年同任官职，多次被召对，多有制定条例，恩宠很盛，乐于推荐世人，每次上奏10几人，都是当时知名之士。晚年被权贵宠臣排挤，于是不再振作，善于教导子弟，即使官至显贵，也不改其淳朴节俭。去世后，家中没有多余资财。张之白当时任知府事，拿出俸禄帮助办理丧事。家人在积案革柜间得到一篇遗谏，内容大致都是劝勉学习，有文集20卷，又前后有奏议，涉及机要事务利害，被编均田之策，另外编为论思集10卷，分上下篇。天圣年间，其子顺宾进献，下诏追赠左谏议大夫。顺宾官至太子中舍。张去华，字姓陈，开封乡邑人，父亲张毅，字西甲，喜好学习，不经营产业。成为孤儿后，叔父们让他到田垄上督促耕作。有一天去看他，见他在树下读书，恼怒他不亲自从事农事，辱骂他。张毅对哥哥说，如果不到外面去求学，平素的志向就无法实现了，于是偷偷到洛阳龙门书院，与同族人张沆、张鸾、张石交结为友，因此名声在京城传扬。长兴年间，何宁主持贡举，张毅考中进士，调补耀州团练推官。后进天福初年，任满还朝，恰逢何宁由内属拜端明殿学士，大门上贴条不接宾客。张毅听说后，当天写信给何宁，认为进士之职本当负责顾问，四方利弊应该咨询访求，如果不接见宾客，就像聋子瞎子一样坐失职责，即使为自身安全考虑，又怎么行得通呢？何宁非常惊异，后来向宰相桑维汉推荐说，我的门生中有个张毅，性情耿直，颇涉文辞技艺，可以担任谏官之职。不久破格拜授左拾遗。张毅认为晋朝新建，礼仪制度未完备，多次上章请求恢复唐朝旧制，又说契丹有援助拥立之功， 应当恪守信义，谨慎防备，不可贪图安逸，以起争端。改任右补缺，充任集贤殿修撰，历任礼部员外郎、侍御史，改任仓部郎中，知制告，加授礼部郎中。后汉前佑初年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。当时苏逢吉、杨斌、王章等人攀附汉高祖，突然得到重用，士大夫多依附他们，张毅不屈从，所以共同嫉恨他，派遣张毅为吴越宣御史，与兵部郎中马成汉一同前往赐予官告。吴越人每次迎接朝廷使者，必定排列不齐，以自夸耀。张毅与马成汉私下嘲笑他们，又乘着酒兴，言语有轻率之处，前处感到很耻辱，于是上奏说张毅擅自鞭打房元官。又在夜间聚会时，与马成汉借酒发狂，言语互相侵犯，获罪贬为均州司户，改房州司马，一年多后去世。去华幼年勤学，善于蜀文，因恩荫补授太庙斋郎。周世宗平定淮南时，去华18岁，慨然感叹说，兵战未停，民事不休，不是治国持久之道。于是著南征赋，治民论，陷于行在。赵氏受任御史台主簿，适逢三院议事，不得御座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不领之职，不是大丈夫所为。当即弃官回郑州，闭门不出3年。建隆初年，才携带文章游历京城，大受礼访称赞。第二年，考中进士甲科，即拜授秘书郎、指使馆。因任期届满未升迁，上章自诉，并说制告张旦、卢多逊、殿中侍御史诗颂文学肤浅，愿与他们较量优劣。太祖立即召张旦等人与去华在殿前对策考试，命陶谷等人考核。张旦因所答不切题，降职，即升去华为右补缺，赐给成套衣服、银带、安乐马。朝廷议论鄙薄他的急躁冒进，因此16年不升迁。曾在便殿应对，被问到家事，于是诉说父亲当初忤逆权贵，因而遭受重贬。宰相薛居正也为他说话，太祖为之动容，并且说汉室不道，奸臣擅权，这是朕亲眼所见。京湖平定，命通判道州。去皇上言，贵管是五岭要冲，如今刘长保境固守，依靠他作为屏障，若大军先攻克其城，直趋番禺，如同践踏无人之境，并且陈述贵州可以攻取的情况，下诏嘉奖。任满还朝，之辞前二州选为益州通判，迁起居舍人，知凤翔府。随从太宗征讨太原，兼随驾左藏库，就命为京东转运使，历任左司员外郎、礼部郎中。太平兴国7年，任江南转运使。雍熙年间，王师讨伐幽州，去华都率宋州粮饷运到拒马河，就命掌管河北转运事。3年，知陕州，未成行，著《大政要录》30篇进献，皇上阅览后嘉奖，下诏褒美，赐财50匹，因而留下不浅。适逢许王引京，命为开封府判官，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，并赐金子，对二人说，你们都是朝中端士，特加选用，请好好辅佐我的儿子，各赐1000万。过了1年，就地拜授左谏议大夫，又令枢密使王显传旨，告知辅佐成就之意。不久，有泸州尼姑道安控告弟媳妇不实，府中不治罪，将他枷锁押送本州。弟媳妇就是徐铉妻子的外甥女。道安敲灯闻鼓，说徐铉用书信请托，去华故意不治罪。皇上发怒，去华因此被削一任，贬为安州司马。1年多后，赵寿降作少监，知兴元府、魏行，改晋州，迁秘书少监，知许州。真宗即位，又拜左谏议大夫。不久，迁给事中，知杭州。两浙自前世以来征收百姓丁钱，有死亡而仍不免除的，去华建议请求废除，有关官员因经费依赖于此，固执不许。咸平2年，调任苏州。不久，因病请求分司西京，在洛阳修葺圆炉，建中隐亭，以表明心志。景德元年，改工部侍郎退休。3年，去世，享年69岁。去华仪表堂堂，善于谈论，有涵养，很崇尚气节。在迎道时，得到父亲同门生和氏的2个儿子，教他们学问。 任满带他们到京城，慰劳推荐供给食宿，都进入仕途。曾献圆圆论大旨以养民务农为极务，真宗身家赞赏，命用绢帛书写其论为十八轴，排列放置在龙图阁四壁，但不修边幅，颇受轻易贬义，因此未得显用。有文集十五卷。儿子师古官至国子博士，师西殿中丞，师言国子博士。师德，字尚贤。去华有十个儿子，最器重师德，曾想授予他官职，推辞不就。去华说，此儿必能继承我的志向。真宗祭祀汾阴，知河南府薛应推荐他的学行，又献汾阴大礼颂于行在。当年考中进士也是第一名，当时人以为荣耀。受江作兼程，通判耀州，迁秘书省著作郎，集贤孝礼，判三司兜礼，欠平游司。建议说，有拖欠官府财物而被拘系的，本非清道，若是孤独贫困生病无力偿还者，希望特别予以免除。帝采纳其言，曾在殿中奏事，帝询问时事，他逐条应对很完备。帝高兴地说，朕在藩邸时就知清富民，如今又知清才。此后每次派遣使者，帝就说张师德可用。契丹、高丽使者来，多以师德主持接待。天禧初年，安抚淮南，苦于风眩病，改判司农寺，生幼正言，知制告，判尚书刑部。不久，出知颍州，迁刑部员外郎，判大理寺，任群牧使，景陵宫判官，再迁吏部郎中。因病，知邓州，调任汝州，拜左谏议大夫，罢之至告。师德孝谨有家法，不结交权贵，当时的宰相很不喜欢他，但身体也多病，在中书省九年不迁升，死于官任。有文集十卷。儿子景宪官至太中大夫。乐皇穆，字公礼，抚州宜黄人，世代在江南李氏任职。父亲乐史，字子正，齐王李景达镇守临川，召他掌管奏监，授秘书郎。入朝后，任平原主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与严明远、刘昌言、张官都以现任官身份考进士。太宗西科第不给，只授各道长书记。乐史得以佐助武成军，不久又赐进士及第。尚书严氏升为著作左郎，知灵州，现金陵持赋，召为三管编修。雍熙三年，进献所著共举世二十卷，登科记三十卷，题解二十卷，唐登科文选五十卷，孝帝录二十卷，续着意记三卷。太宗嘉奖他的勤奋，升著作郎，执使馆，转太常博士，知书州，迁水部员外郎。淳化四年春，与司封员外郎，执昭文馆李蕤一同出使两浙巡抚，加多官郎中，知黄州。又献广孝传五十卷，总仙记141卷，下诏密阁写本经内廷。月史号著述，但博而寡要，认为武帝三王都是先去，论者嗤笑其荒诞。咸平初年，迁职方郎中，又献广孝新书五十卷，上清文苑四十卷，出之商周。乐史前后治理百姓，颇以受贿闻名。不久以老病为由，听任解职，分司西京。五年，交祀完毕，奉留守司表入京庆贺，因而得以召对。皇上见他精神矍铄不衰，又知他好学，竟取其所著书收藏秘府，又受旧职，与皇穆同在文馆，人们以为荣耀。初掌西京摩勘司，皇穆任京西转运使，改判留司御史台。皇上驾临洛阳，召对，赐金子。乐史久在洛阳，于是定居，有亭榭竹树之盛，悠游自得。不久去世，享年78岁。所传又有《太平寰宇记》200卷，《总纪传》130卷，《坐之天下记》40卷，《商言杂录》《广卓异记》各20卷，《诛仙传》25卷，《宋祁丘文传》13卷，《杏园集》《李白别集》《神仙宫殿窟宅记》各10卷，《掌上华遗图》一卷。右边自己所著为仙洞集百卷。黄穆在淳化三年考中进士，补任一看位，升任大理寺丞，掌管寿安县。咸平年间，调任毕州知州，还未出发， 上奏章谈论边境事务，被召入应对，受任殿中丞。过了很久，担任直使馆、郡一县知县。不久，上奏说：“我认为从政的根本，州县最为紧要，亲近民众的职责，州县长官最为优先。如今朝官经过几任后，受任知州、主簿、县尉，经过两任后进入县令，虽然功过容易看见，但才能高低难以明了。我看到唐开元二年选拔众官，有宏才博识、能够达到治理教化的人，受任刺史、都督。又引荐新授县令到宣政殿考试，治民策略一道，只有卷城县令袁济及格，升授礼泉县令，其余200人暂且令他们赴任，十多人全都放回，让他们学习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审官院选派知州，吏部拟定县令，等到各积累二三十人，一次引荐在皇帝面前考试实务测一道，观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，选取那些才智见识明晓吏治、通达教化的人充任选拔，那些不分曲直、不辨是非的人，有的贬黜去处理杂物，有的退守原来的资历，这样官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，事情没有办不好的。皇帝很赞赏他好古，历任度支、盐铁判官，升任太常博士、京西转运使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当时真宗将要巡幸洛阳，因为供给事务繁重，启用他让他任职。母亲不久去世，皇帝又下诏夺请起复。大中祥符年间，出使契丹回来，改任工部员外郎、广南西路转运使。就地受任起居郎，改任陕西转运使，赐金子。陈瑶自任永兴之君，喜好以气势欺凌皇穆，于是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不被允许。陈瑶自多放纵不法，有人秘密告发他的事，下诏让皇穆调查，查得实情上报，陈瑶自因此被罢免龙图阁职务，调任邓州知州。八年，皇穆入朝判三司三勾院。天禧初年，马元芳上奏说皇穆执事不举，于是分三勾院，由三人掌管。皇穆被罢任，奉朝请。过了一个月，受任兵部员外郎，知制告，充任会灵官判官。皇穆写文章拖沓迟缓，朝廷舆论认为他不称职。当时让圣度任开封知府，推辞不接受，就升任皇穆为右谏议大夫，全知开封府，圣度为会灵官判官，两人交换职务。仁宗被立为太子，受任给事中、兼左庶子。入内副都知张继能曾因公事请托皇穆，到这时没有深陷，事情败露，降为左谏议大夫，知京南府。第二年又任给事中，调任潭州。长沙每月俸禄比金主少，特地下诏增加，又告谕他兵赴繁重宗理寄托的意图。五年被替代回朝，知审官院。皇穆因封级品评考核不当，改任之通进、瀛台司兼门下封博士。几个月后请求外任，得任亳州知州。不久幼子去世，听到噩耗痛哭气绝，病情更加严重，去世享年56岁。录用其子李国为卫尉四丞，定国为大理评事。皇穆表面温和寡言，为官处理繁巨事务，也没有败事。有文集50卷，右传学海搜奇录40卷，圣朝郡国志20卷。皇穆兄长黄常，弟弟黄庭，黄常孙子黄资都考中进士。黄常、黄庭都官至太常博士。柴成务，字宝臣，曹州济阴人。父亲柴自牧考中进士，能作诗，官至兵部员外郎。柴成务在乾德年间京府拔解，太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，首先推荐他，于是考中进士甲科，脱去布衣，任陕州军事推官，改任曹州、善州观察推官，升任大理寺丞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转任太常丞，充任陕西转运副使、赐妃，再升殿中侍御史。八年与供奉官葛彦公出使河南，巡视堤防，历任果州、苏州知州，就地任两浙转运使，改任户部员外郎、直使馆，赐金子。入朝任户部判官，升任本曹郎中。太宗选拔郎官为少卿监，以柴成务为光禄少卿。不久出使高丽，远方风俗崇尚拘祭，认为月日不吉利，拜受恩命，拖延滞留朝廷使者。柴成务写信反复开导小玉大体，国人信服，事情记载在高丽传。 淳化二年，任京东转运使。恰逢宋州黄河决口，柴成务上奏说，河水经过的地方土地肥沃，希望免除那里的租税，鼓励民众耕种。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赵入受任司封郎中，知制告赐钱30万。当时吕蒙正为宰相，曾与他联姻，避嫌辞职，不被允许。不久与魏翔同知京朝官考课。四年，又与魏翔同知给事中事，凡制敕有不方便的，允许封驳上报。蜀寇平定后，出使狭路安抚，改任左谏议大夫，知河中府。当时瀛州、夏州未宁、蒲津处于运输要冲，事情都办理齐备，查出脱漏的800户人家复入户籍。府城街巷很狭隘，柴成务说，国家承平已久，如果车驾临幸，凭什么驻扎千乘万骑呢？于是上奏拆除民房来拓宽道路。后来祭祀坟阴，果然留住河中，道路宽敞明亮，都认为方便。真宗即位，升任给事中，知子州。不久被替代回朝，又派至青州，上表请求等到永熙陵覆土完毕再赴任。随即受诏与钱若水等人一同修撰《太宗实录》，书城至扬州。入朝判尚书刑部，本司小吏傲慢，柴成务发怒鞭打他，小吏姬登文谷诉冤，有诏书询问情况。柴成务叹息说，愧为长官，仗打一个虚吏而被弹劾，有什么脸面坐堂决断事务呢？于是请求解职。景德初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柴成务有文辞之学，博闻击鼓，善于谈论，喜好诙谐玩笑，世人看重他的文雅。但治理州郡缺乏廉洁之欲，当时舆论为之惋惜。有文集20卷。柴成务66岁才得子，到去世时儿子才6岁，受任奉礼郎，名叫宜范，后来为国子博士。论曰：赵密陈树堂，汉的治道，梁台浮沉说商，周的借鉴开诚不公，奏议反复论述当时事务，直言无隐。何氏提出5项建议，陈伦摘取10件事，都切合辅佐治理。何氏勤于接待世人，陈伦乐于推荐贤才，都足以成为当时的楷模。赵去华颇崇尚气节，而能培养后进。黄木写文章迟缓，而著述丰富。柴成务缺少清白的操守，而奉命出使不辱使命，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